两会登场，总理李克强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他将中国2023年经济成长的目标定为5%。与此同时，曾经以看好投资中国文明、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知名美国基金的经理人莫比尔斯 Mark Mobius， 他最近却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控诉，他在上海汇丰银行的账户中的资金无法取出，并以他实际受害的个人经验警告全球的投资人要远离中国。莫比尔斯称，中国的银行设下了各种障碍，限制汇出银行账户的款项，他们不会明说你不能够把钱领出来，但他们会要你交出过去20年来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所有记录。他说这实在太疯狂了，他并指出中共当局以安插所谓黄金股的方式来掌控中国所有的民营公司，在经济上越来越加强全面控制。习近平执政的方向，他说和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导向的前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是完全背道而驰。莫比尔斯还建议全球的投资人应该考虑中国以外的选项，比如改为投资印度或是巴西。那么习近平以金融改革为名收紧对资本的控制，吓跑了全球投资人，中共设定今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真的能够达标吗？我们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您好。
朋友大家好。
另一位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博士。陈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继续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一起参与我们的讨论。先请教宋教授，你怎么看刚刚提到莫比尔斯他的控诉，这是单独的个案吗？还是说外国的投资人现在也被中共割韭菜了呢？宋教授。
是的，目前虽然不太确定说这是不是个个案啊，不过据我所了解，有些台商已经面临到一种资金没有办法从大陆撤回的这样的一个相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也这个应该不只是一个个案，应该是一种通案的一个现象啊，那么特别是我们考虑到说中共现在正在这个进行什么呢？防止这个资金的这个外流也好，外逃也好，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禁止这个资金往外这个汇出去啊，所以以前呢是怎么讲呢？是割中国人的这个叫什么本土的韭菜，现在要转移啊，就割外国品牌的韭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防止资金外逃的一个结果会适得其反，你反而会吓走了所有的投资人啊，就说这个以至于就是说所有的企业或者是外国的投资人从此真的怎么样 farewell to China， 就是所谓的告别中国，不敢再来了啊，这是。事实上只是一个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啊，那但是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就是目前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央与地方财政两头空，处于一个是没有钱了啊，一个整个政府没有钱的一种财政空虚的一个状态呢，
是
这个就是变成怎么样？因为情急的情况之下，就会演变成什么？到处去抢钱啊，以前是抢中国人民存在银行里面的这些储蓄，现在是要抢什么？外国人放在银行里面的银行现金啊。所以就说这个，甚至就是说，你这个钱如果要汇出去的话，那你首先你要公布你过去这么多年来你在中国赚钱的一些名气等等的。那有一点就是说是就是在控诉，就是说你吃在中国吃中国饭，然后砸中国锅的这个意味啊。这个我打个比方来讲的话，就是很可笑。为什么？就是好像夫妻之间要离婚了啊，然后这个丈夫就跟妻子讲说，既然我们要离婚了，那我过去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所有东西，请你还给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想起来就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以前割本土韭菜，现在割外籍韭菜，基本上来讲哈，就是在财政空虚之下一种非常狗急跳墙的一个做法，其实反映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土匪逻辑，甚至是怎么样抢人家钱的一个流氓国家了。
好的，感谢宋国成教授的比喻，非常有趣啊。那么陈博士，你又是怎么看呢？就是之前是割本土韭菜，我们看到有河南老百姓到银行领不出自己存的钱，现在是割外国韭菜，居然全球知名的投资人 Mobius 都说他在上海汇丰银行存的钱居然领不出来，无法把这个资金取出。你怎么看这种是不是像刚才宋教授说的是中共这个两头空，所谓的狗急跳墙，一种土匪逻辑呢？请教陈博士。
我同意宋教授的看法，这个不会是单一个案。
嗯，
其实是一个近年很多外资已经被大量限制资金汇出中国的其中一个案例罢了。 Mark Mobius 这人很有趣，假如你去看他的推特或之前的新闻，其实他一直在提倡很多新兴市场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投资机会，像是台湾啊，像印度啊，像越南啊，那中国是他常谈的一个国家之一。然后有趣的是啊，他在几个月前还被彭博新闻访问，他说其实现在投资中国啊，满地是机会，遍地是黄金，
结果他自己也听不出来。
对，但他大概投资没有看使用说明书，那中国是个党国，对，然后没有看中国的历史，就是共产党如果没有钱的话，自然就会从人民身上拿，然后会从外资身上拿，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国会或是任何的民意来阻止政府这么做。那中国什么时候又开始没有钱了呢？大概从2012年就开始看到有点迹象，从那时候开始啊，其实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呢、啊，他们父母想要汇钱出去中国，都会受到定期跟定额的限制。那时候就有人猜测，其实中国政府其实快要没有钱了。那习近平继续推一带一路，那就最后证明其实就是把中国最后的国库可能最后都烧干了。当然这不会讲，对。
嗯，好的，继续要请教宋教授，是这次当然两会大家很关注李克强的工作报告，将这个经济成长的目标设定为5%。那很多外媒分析说，这样的5%的一个经济成长的目标设置呢，是趋于保守的。想请教宋教授，您认为中共是基于什么样的内外原因来设置这样5%的这个目标啊？有专家认为说这个能达标，但也有人认为说现在中国内忧外患，像你讲的很多不利的因素偏多，像刚才说投资人都要让大家远离中国了。您的预测是什么呢，宋教授？
基本上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把这个 GDP 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目标呢？当然他们自己本身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啊。
嗯。
你在二中全会的公报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自己说怎么样呢？他说由于中国大陆现在怎么需求怎么样，需求收缩，然后供给冲击，还有怎么样预期转弱，这个三个重大的因素呢，而且还会面临到经济恢复的这个基础很不牢固，那么各种超预期的因素随时会发生。其实之所以会定这个5%这种所谓保守的目标，中共自己本身呢也这个自己记出了问题，自己也做出了一个答案了啊。
嗯。
当然你说他保不保守，这个还很难说，也就是说他到底真的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还很难说啊。这个我们第二个接下来再谈。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应该会达标了啊，有些人甚至认为说一定会达标啊。那么我对于这样的评论我基本上我就不予置评啊。也许就是说在某些制造业，因为过去三年清零嘛，百业萧条的情况之下，现在可能有一种所谓的报复性复苏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可能在制造业这个领域当中里面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反弹啊。可是制造业只是总体经济的一部分啊，那么这种反弹即便是看起来很强劲，可能也是一个不均衡的一个复苏的一个现象。所以对于这点呢，我的看法是就是说，我们先回到一个经济学的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增长啊。增长要两个条件，就是说过去既有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条件本身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另外一个就是说来年的新的这个增长的因素本身的这样能够被生产出来啊，所以过去能够保存下来，然后新的增长因素能够创造出来，这个才会叫做所谓的经济的增长啊。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三年清零基本上已经把过去这个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既有的一些条件基本上已经是摧毁殆尽啊。那么未来的增长的因素呢？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当中，没有受到美国全方位的这种科技的制裁啊等等的，所以这个新生的这些经济增长的因素也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样的强劲啊。所以如果说要问我怎么看的话，我认为就是说5%，人家说很保守，这个保守还不一定能达得到呢啊。所以我的看法呢，如果说综合国际一些权威机构的估计，我认为说最好的情况就要怎么样，坐四望五了啊，就是说最好的情况就4%有了，但是5%，我认为基本上不可能会出现，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陈博士，宋教授认为说是坐四保五，您认为今年的这个中共经济增长能保五吗？如果我们从内外的条件来，刚刚宋教授提到很重要，就是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已经把这个所有这个增长的因素可能的消失殆尽。现在刚刚提到说外国的投资人原本看好这个中国的 Mobius， 现在也被割韭菜，呼吁投资人远离中国了。在这样的内外因素之下，中国今年真的能保五吗？陈博士。
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我没办法给你很好的预测中国可不可以保五。但我是个中国研究者，我可以说，如果中共说他要保五，那大概也会给你伸出个这个数字五来。
对，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的官方数字啊，大概都是不会被专家所相信的。其实不止专家不相信，就是中国的人民，甚至连中国自己的官员也不相信。早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李克强还是辽宁省省委书记，他就说要看辽宁省的经济动态，他不用官方数字，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就后来人家称这个叫做什么李克强指数。所以 GDP 成长，你如果去把中国各省 GDP 加起来，那个跟国家的 GDP 是不一样的，国防预算也会变成这样，就是财政部呢跟国防公布预算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到底能不能保五，我会说其实中国的数字其实你大家都要看得非常小心。
好的，感谢这个陈博士。其实宋教授刚陈博士提到，对，跟我们上半场军费一样，这个军费也有不透明的部分。当然这个 GDP 增长现在说保五，可能我们明年看到真的是会有五，但这个五是不是真的五，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那么宋教授，我想这样请教您，还是回到两会今年的这个焦点。当然中共说这两会是聚焦在所谓的振兴经济和习近平扩权这两件事情你怎么看这个外传习近平可能会恢复设置所谓的金融工作委员会加上我们之前讨论很多的这个内委会，好像是这个刀把子钱袋子他都要抓，你认为他这两样东西都抓在手里头，未来五年他的执政方向究竟意欲何为呢？宋教授，
截至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两会关于这个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这个大体的情况已经陆陆续续出来了那么先前我们所大家关注的就是说那个党和就是那个所谓设置内务委员会这个部分那么可能现在是公布出来的实际的机构的改革项目更多，但是总的趋势呢就是权力向一个人集中就是一种集中收缩的一个趋势来进行所谓的一个机构改革。那么如果说针对您所提到这个金融委员会这个事情呢我基本上我有两个看法第一个我们讲就是说那个内务委员会就是把刀把子收在习近平手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所讲的那个抢这个外国人这个
外国韭菜
外国韭菜这件事情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钱袋子等等的那么我把这个金融委员会把称什么这叫铁铲子铲出什么东西呢铲出第一个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中里面要去消除这个金融体系当中里面特别是平台经济里面平台经济习近平认为它是血汗工厂这些资本家是叫做吸血资本家他要清除这什么呢？清除这些系统当中里面的金融的精英主义或者精英分子以及他们过的那种奢靡的一个享乐主义的生活，这是一种左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过去中共有什么反右反富然后还有这个反资等等的，所以这还是一贯的，就是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一种酌情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金融市场本身所进行一种监管控制等等的因为习近平最喜欢提一个字，就是监控监管控制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个字眼就是权力的一种向中央的一个收缩，这是我叫做铁铲子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最重要就是私营企业要进行什么？不只是国有化是党营化
是。
那么就是党营化意思就是以各种所谓的纠正不正之风消弭什么这个享乐主义这样的一种手法呢，其实呢它是在进行一种什么样对于私有企业的一种资产的监管的一个作用也就是用党来控制企业那么说白了呢，其实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呢把私营企业当作什么当作提款机那么也就是说是借各种所谓的正当的名义来对于这个资产进行什么呀管理或者是操纵转移分配甚至最后呢加以并吞，最后达到侵占的一个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金融委员会本身不是要搞金融就好像机构改革不是在改革机构一样，它的目的呢就是我讲的铁铲子，就是要去控制这些金融体系里面的一些私营的企业，来达到所谓的国有经济，美其名为国有经济，其实呢是随时可以去并吞你，我能够吃掉你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那么这个陈博士怎么看？刚刚宋教授讲说，这个金融工作委员会是一个所谓的铁铲子，要把所有的这个私营企业变成这个党的提款机但是要提交您趁习近平安全金融科技所有都要一手掌控，他等于是把国家政府完全的置于党之下，甚至是在他一人之下。您认为中共实行这种路线的所谓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呢？陈博士。
我想最大的问题在说啊，当一个国家政策制定权呢完全被一个人垄断的时候，往往做不出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那个领导者就会完全陷在所谓的 echo chamber 里面，听到的都是赞美，都是鼓励，就是 keep going， 那不会有听到不同意见声音的机会，那其他人也不敢讲。所以我们最担心的风险呢，就是其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渐渐复制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身上。事实上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类似当年大跃进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像我们说国安好了，其实当时的大跃进的时候，中国跟苏联是有很大的摩擦的，放成现代的版本就是可能中国跟美国开始摩擦。那在金融方面呢，其实当时的毛泽东是用国家的公权力去暴力推动所谓的那个什么人民公社，然后去提高钢铁跟稻米的产量，放成现在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共产党再度介入民营啊，民营企业或是外资企业或是甚至老百姓的医保去把钱拿回来。那科技上毛当时说只要盒子不要裤子，现在变成换成习近平就说我们要搞自己中国的晶片生产。当然这种比喻可能不是非常完美了，但是当你看到这两个系统，毛的系统跟习的系统开始有高度的同质性出现的时候，他们出现的问题其实也慢慢的高度同质性开始出现。所以有时候历史总是会有点令人相似的地方，就是我担心中国最大的风险。
好的，非常感谢陈彦华博士。我们讨论时间剩下最后几分钟，我想就把最后时间留给两位进行这个综合，我们上半场谈这个经费，下半场谈到这个经济增长，综合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想先请宋国成教授跟我们做总结。宋教授。
好的，从这次两会的情况来看啊，我觉得基本上看出了习近平他在想什么以及他要做什么啊。基本上在主观的心态上来讲，我认为他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超级版的独裁体制啊，不是升级版，是超级版啊。所以他种种做法本身就是权力向一个人集中。另外一个要注意啊，就是在中美关系当中里面越来越让人家觉得不够乐观，不可乐观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在积极的建立一种所谓的一种战争体制啊，你看这个所谓全国动员委员会啊，全国动员办公室啊，还有颁布一个所谓的这个军队啊，这个暂时的时候，他可以去调整适用所谓的军事这个刑事诉讼法啊等等，这个都是怎么一种备战之前的一种所谓，不管是法律上的或者是地方动员上的一些战争体制的一个准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无论是美台。无论是这个两岸或者是中美关系，基本上已经处于一种就是说深度的战略互疑之下的一种安全的困境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跳出一个我们在这个国际政治学上里面讲的所谓休息底的陷阱，也就是说一个新兴的强权还不断地去挑战旧有的强权的时候，这种挑战和挑衅的加大，加上这些既有的强权啊，本身他又受到恐惧、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在一种说威胁性的镜像互动的过程当中，中俄的关系会越来越这个恶化啊，看起来是非常的不乐观啊。所以有人就说这个美中之间是否终须一战啊？它听起来非常的恐怖，可是实际上看起来的话，这种可能性似乎是越来越大啊。所以我想这个美中之间的竞争啊，不是个 yes or no 的问题，可能是一个 when and how 的问题，可能终究是令人实际上真的是不敢乐观。
好的，感谢宋教授。陈彦华博士跟我们做一分钟总结。陈博士，
其实我的看法是啊，中美关系大概是未来是冲突大于合作了，因为其实各国间对国际上各国啊对围堵中国这个是非常有共识的事情，不止政治精英这么想，民众也这么觉得，像台湾人民、像澳洲人民、日本人民都这么觉得。那某种程度上呢，这是中国自己造成的。在习近平的前两任期，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把各国树立了很糟的关系，所以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孤单的强权。那在国内上呢，其实习已经定于一尊，不会有任何人敢跟习说其实政策是有点失误的。那他也没有指定接班人，如果有接班人的话，其实还有政策转换的空间，大家会期待新领导者新气象，但其实这个可能性也拿掉了。所以从这个几个因素来看呢，其实未来中美关系其实我是不是很乐观的，冲突会大于合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日本国际教育大学的陈佑华博士，还有政大国关中心的宋国成教授，两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大家。
好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